今天我们开始要讨论的是佛陀的圣弟子像，大家有拿到讲义吗？有哈，那在上课之前，大家应该知道了哈，我们下午那个日本有大地震哈，大家有听到新闻哈，所以大家要留意新闻，自己要小心，现在这个无常的天灾啊，好像很多哈，所以佛陀说国土为脆哈，真的是非常的真实，所以大家要珍惜时间啊。好，我们来看圣弟子像。那这个学期我们我有跟大家说，我们讨论阿含经。那今年呢？这一年，我编的主题呢，主要是以三宝为主啊。那诠释佛法其实可以有很多种方式啊，比如说导师的成佛之道，他介绍三宝呢，就是最一般的次第啊，就是佛法僧这样子来介绍啊。那但是导师在《佛法概论》呢，他介绍三宝的次第呢，就有一点不同。他先介绍法，然后介绍佛，再来介绍僧啊。那其实要解释三宝呢，你不管你怎么排都可以哈。那我排的次第呢是佛、僧，最后再到法这样啊。因为佛法还有一种分类呢，就是先谈完人，再谈法啊。所以佛法有一个名词叫人无我，然后才能达到法无我。人法皆空哈，那所以在三宝里头呢，我介绍过佛宝过后呢，这个圣弟子像呢，就是这个人部分呢那解脱圣者的部分呢，三宝呢，也是大略介绍十大弟子啊。那希望这一两周赶快把这个圣弟子像这里结束，我们就要进入佛陀的教法。那接下去下个礼拜要上佛陀的教法，开始，就会先从端正法开始哈。端正法就是世间法哈，但是佛法里面的世间善法跟一般世间的那一些为人生善等等的善法有一点不同。应顺导师在成佛之道讲得很好，他说佛教里面的善法跟非佛教的善法都是善法。都是善法，都没有妨碍可以升天或者升善趣。你有没有学佛？其实，都可以哈。但是导师在成佛之道有强调一句话说，佛法里面的世间善法跟非佛教的世间善法还是有一点点不同。有什么不同呢？就是佛教里的世间善法，它是出世间善法的基础。就是我们在照着佛陀的话呢，从世间善法怎么样做一个人，怎么样让我们保住这个善趣的生命，那由这样子的基础而慢慢进入这个解脱出世间的法啊，那它少了很多一般宗教或者是非佛教的那一种成见啊，或者是宗教的一种成见。所以导师认为说，佛法里面的世间善法还是，有它的殊胜的地方，是非佛教所没有办法比较的啊。所以我会先介绍佛陀的教法，会先介绍这个端正法啊，就是世间善法，然后再来介绍出世间法。那出世间法，我上学期有跟大家说主要是以介绍37道品为主啊。如果以四圣谛来说呢，就是道谛，苦集灭道的道谛啊，所以我后面佛陀的教法几乎出世间法都是用37道品来说明。那37道品的讲义，我大概都已经编得差不多了还在修订。那我大概知道，因为37道品的内容在《阿含经》是非常非常精彩，也很深所以我希望前面的这个部分呢，我会速度会快一点。所以大家， 如果你听过后呢，有一些东西没有预习，不是很熟悉，那回家希望大家多复习啊。那我们进入三十七道品的时候呢，那就可以详细的发挥一下三十七道品的重要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舍利子下啊，我们介绍第三位圣者啊，就是阿难啊。我想这个阿难陀啊，大家不会陌生啊。那他在佛弟子当中，就是非常庄严的一位，对不对啊？而且他是佛陀的侍者啊，也是多闻第一，所以呢，我们对他应该不会陌生啊。他也是佛的堂弟啊，我们看注脚一。瓜胡寺啊，阿难呢是佛的堂弟那瓜胡五呢，就介绍阿难呢在梵文里面呢，他中文的意思啊是欢喜啊，他是这个胡梵王的儿子啊。应该是胡梵王的王子哈，那他又翻成庆喜或者是无染啊，没有杂染啊，等等。这个阿难呢，就是有很多功德啊。那看注脚一的瓜胡二啊，摩诃僧祇利哈，他说，阿难虽然是在学地啊，学地就是有学位。但是呢，他已经有两个第一，第一个是多闻第一，第二呢是几时第一。几时第一就是呢，当侍者啊，最第一啊，当佛陀的侍者做得最好啊，第一。那这个是阿难大概的介绍啊。那我们直接来看几个主题，介绍他在经典里面展现的一个性格啊。第一，修习止观所得的解脱。老师跟弟子同法同意同聚同位，啊，那这一部《杂含经》非常有名哈，《大比波塞论》我后面有引到哈，《大比波塞论》卷29对于这部经啊解释得非常长，我只是截录了前面的一部分而已啊，他解释这一部经讨论得非常长啊，那这一部经呢，有什么内容呢？我们来看一下啊，《杂含四六四经》啊。那有一天，阿难呢，就是往一个长老的地方去找他啊。这个长老的名字呢叫上座，叫上座。所以呢，当他德高望重的时候，人家称他某某上座，就变成两个上座。有没有看到经文？因为他名字叫上座啊，就好像比如说我师父娶我是长老法师啊。等我老的时候啊，戒腊很高的时候，德行很好的时候，人家就叫我长老，长老这样，就是你第一次看这部经，你会觉得，诶，他是不是错字啊？啊，不是啊，他的名字就叫上座哦、啊，那他又德高望重，所以就叫上座，上座哦、啊，实际上这是他名字来的。那阿难去找这个长老啊，跟他问讯啊，那阿难就问他说，诶。假如出家人啊，假如比丘在自己修行的时间呐，非常安静的地方，应该要视为什么佛法？那这个上座呢，就回答阿难说，应该要视为两种法，所谓止观，你们看到啊？就是修行者啊，在安闲静处呢，应当思维两种法，就是止跟观。那阿难就。紧接着就问了、啊：“那修习止，你说修习止、修习观，那修习止，那会得到什么结果？修习观，那多休息会得到什么结果？”那最后一段上座就说化身的地方，阿难修习于止中称于观啊、哦，这里要放分号哈、哦，大家改一下，修习观已亦成于止啊、哦，就是你修习止啊。去定啊，你就会成就观。那修学观的话呢，那就会成就止啊。后面为舍利子止观具修，能得解脱戒。哦，那这句话呢，它后面呢，它是用为， 圣弟子具修止观，能得解脱戒。这个位啊，在中文通常都是结论嘛，对不对？解释前面那个，就是这两个条件句呢，会得到这样子的结果，对不对？我提示这一点哈，因为待会，论点啊，它同样是这一部经的经文，但是却不太一样的哦。你把这个记下来哈。OK， 我们来看第二页。那阿难就问这个上座啊，什么叫做解脱戒啊？那上座就跟他解释说，若断戒，若无欲戒，若灭戒，就是解脱戒啊。那阿难又继续问啊，那所以长老呢，上座呢又回答他，划线的地方哈，第四行，断一切行是名断戒，断除爱欲是无欲戒啊，一切行灭是名灭戒啊。这个断无欲灭啊。在大毗婆沙论呢，我们待会会看到他用的用词有一点不同，他是断戒、离戒还有灭戒，他那个无欲啊，他用离，一般阿含经这个离啊就是离欲啦，所以其实是应该是一样的，翻译不同而已，但是也可以无欲也可以翻成是离，离开的离，那解脱就会断了这些有为的这种造作啊，断尽这一些有为的造作啊、烦恼啊等等哈，那对于这一种爱欲啊，就完全的远离，那所有的这一种造作轮回的因啊，也都灭尽啊，或者是这个灭啊，也有可能是一切行灭，也有可能是指这些无为啊、无为的境界啊，离开有为啊，那个无为的境界。那这个阿难呢，听完上座过后呢，就非常欢喜啊，这个修学止观啊，可以得到这样的解脱戒。然后阿难呢，就走再去找另外500个比丘啊。这500个比丘呢，在后面啊会解释啊，这500比丘就是阿罗汉来的，500个阿罗汉。那他同样问这样的问题，那这500阿罗汉呢，同样回答跟那个上座啊。所讲的一模一样，那阿难听了之后呢，也非常欢喜，就去找佛陀。那找佛陀呢，同样是这样问佛陀，那佛陀一样是同样这样子回答他，所说的文句都一模一样。所以经文啊，倒数第三行，阿难说：“奇哉，世尊，大师及诸弟子皆系同法、同具、同意、同位，有没有？”他说。佛陀啊，跟诸弟子所证的啊，都是同法、同具、同意、同位。在《大毗婆沙论》的用词哈，大家可以写一下啊。它的翻译呢是同见、同欲、闻意决定啊，同见、同欲，那个欲啊，想要的那个欲啊，闻意决定啊，就是所说的那个闻意啊，也都是绝对的。好，不会说你住在不同的地方的阿罗汉，你讲的呢会有落差啊。所以从这部经来看啊，不管是谁啊，不管你是什么根性，只要你到了阿罗汉或者是成佛，你所讲的这个修行的要领啊，都是决定性的啊，文欲决定，那都有这一种共同的这种号要啊，共同的见解，共同的体会。所以假如说我们有一天碰到这样子的人啊，他所说的体会啊是跟其他圣者不同的，那我们自己就要警惕啦。那所谓止修习止，终称于观啊，修习观终称于止，怎么解释呢？我们来看这个注脚二刮胡四啊，就是第二页啊的注脚刮胡四，导师的空智探究啊，我们看第二段，导师就是引这一部经啊，刮胡寺的第二段，依经说，有没有找到啊？依经说，有先修止而后成观，有先修观而后成止啊，这两类人嘛。然后呢，句点后面就是一定要止观双修，止观双运才能够得到。种种的解脱戒啊，所以这里只有标示两个人 啊，两种人，那跟杂阿含的意思一样啊。但是导师又继续举例说，这个南传的政治部呢，就把这一部经啊分成四类人哦，他不是两类人，他是分成四类人。第一类呢，就修止而后修观；第二类呢，是修观而后修止；第三类呢，是止观俱修。那第四类呢，是调举心很重的人啊，就先修止。这种是特别对治这种人啊。那不管如何，都没有离开止观啊，只是分类上呢有两种人，或者是四种人。那大比波三论待会我们会看哦，它是三种人啊，它是三种。好，我们来看它是什么含义。我们看刮胡五，啊，看刮胡五，就是第二页的最后一段啊，倒数第五行。这个12世纪呀，还有一个舍利佛啊，这个舍利佛当然不是圣弟子那个舍利佛，但是他应该也是修行很好的一个论师啊。他做了一本书叫做《增益宝函》啊，就是注解增支部。第十经，他怎么说呢？他说：“修习以止为先的观，称为止称者。就是，假如我们修行的时候止观啊，你比较好要先修定，再修观，这种叫做止称者，就是止观，就是不是叫做定行，就是先修定后修观的人叫止称者啊，就先修止的人就对了啊。”为什么呢？因为他先修得净行定，或者是安止定啊，就是根本定，然后呢，他才用他的观啊来观察他这一种定的心所，或者是其他相应的法是无常、苦、无我，那这个才叫做观啊。所以他是先成就这一种定力啊，然后再做这个毗婆舍那观啊，先止后观，这种人称为止行人。止称者啊，那倒数第二行，修习以观为先的止啊，就是这种叫做观称者啊，他没有得到上述的定，而直接观五蕴的无常、苦、无我啊。那这一种呢，非常有名的，在巴利藏里面呢、啊，称为干观行者啊，干就是水干了那个干啊，干观啊，观察的观。干观者啊，就是他没有定力，但是他先用这种，专注心啊，直接观这个五蕴无常苦无我啊。当然，在论点里面有讨论这个干观者啦哈，因为他没有定力很好的培养，所以呢，他用的定啊，有时称为刹那定，有时称为欲界定啊。那这个就是论点的讨论了啊，那这个就是先修习以止，终称于观啊，修习观已，亦称于止啊的说明啊。好，我们来看第三页，我们直接来看大比波沙论的说明啊，大比波沙论卷29。那世尊说有三界：断界、离界、灭界啊。所以我说《大比婆沙论》的翻译，它不是用无欲界，它是用离界，有没有？啊，那三界啊，跟杂阿含经的经文呢、啊，有一点不同啊。那这里有三对问答，对不对？哈、啊，刮胡一有三个问答，我们直接看第二个问答，第二个问答哈。啊那论点有讨论说，为什么阿难要去这个上座啊？哦，那里回答啊、哦，第二个答，阿难呢是非常好要佛法的人，他是正法将啊、哦，他好像那个开船的人呐、啊，开圣教船的人，那横巡四众，就经常啊去巡视这个出家的四众啊、哦，男众、女众啊、哦，就是四众。教授教戒，那物有懈怠，耽着戏论，就是如果看到这种懒惰懈怠啊，在戏论的出家人啊， 啊，那就要去给他警告警告啊。或于境界颠倒思维啊，就是懒惰放逸啊，啊，令空令彼一生空过颠醉啊，故往彼所啊。不要让他就是这种颠倒思维或者戏论啊，让修行人啊空过一生啊。所以阿难呢，去巡视是一些出家人啊，主要就是去提示他们，提醒他们不要放逸啊，不要懈怠。所以阿难作是念，那这个上座啊，他喜欢在安闲静处修阿兰若行。那他证到什么我不知道，所以我想去问他啊。那假如他能够告诉我他所证到的这种功德，我就合掌随喜赞叹。那假如不是，那假如他不懂得怎么修行，不懂得怎么证悟，那我就教他啊，告诉他种种的加行，让他赶快证得解脱啊。那不要让他住在这种空闲静处啊，哈、啊，空无所获啊。那如彼经说，阿难道以施舍同分言论，非不同分。这个话现在同分言论啊，底下就解释了哈。阿难为什么到了这个上座那个地方，他要用这种同分言论呢？啊，什么叫同分言论啊？我们来看最后一个答啊。假如居住在阿兰若的人，就是修苦行的人，你要问就问苦行的法。假如他是持比那也就是律嘛，假如他是持精进在律点的人，你就要问他律的事。假如他是诵论的人，你要问他论的问题啊，这个叫同分演论啊。那第二行那个后面哈、啊，应该要把它拉下来哈、啊。同分演论后面就要句点，然后与此相为名为不同分演论，要拉到第三行啊。同分演论就是我们要去一个人的地方。我们知道他的性格，他好要的东西，那我们要请教他的话，那要问他这一些同样的东西，那个叫做同分言论。不同分言论就是故意问他不懂的东西啊。比如说他是居阿兰若的人，他是修苦行的人，你去问他经历论，经历论讲什么，那他当然不同了，因为他是修苦行的 啊这个叫做不同分言论啊。那阿难所以啊，答曰的第五行，阿难所以为作同分言论，而不作同分，而作不同分言论者，彼不解，便不能答啊。就是阿难啊，他都只是会做这个同分言论啊，不要问人家呢，问难人家不懂的东西，或者超过他知识所能够理解的东西。那这样子的话呢，反而会让他感觉到羞耻，而退心。所以你看这个阿难啊，在圣团里面呢、啊，他有这样子的一个角色啊，就是他会去关心这种修行者啊，那还会呢跟他讲这种同分言论啊，让他提起道心精进修行啊，而不是故意去辩论人家哈、啊，让人家难堪难过。那这样子其实，应该要学习阿难这一种功德啊。再来，我们来看经文啊，这个是《大毗婆沙论》记载的经文，这里的经文呢，大意跟《杂含经》一样，但是呢，大家看最后第二行啊，在空前进出应该思维两种，就是舍摩他和毗婆舍那。舍摩他就是指，毗婆舍那就是观啊。那这里呢，倒数第二行他就分成三类人，他说若舍摩他熏修心。心者、啊、假如你以止熏修心的话的人，那就依观得解脱，这个是第一种人。第二种人呢，就是以毗婆舍那、啊、以观熏心以止得解脱，这个是第二种人。第三种人呢，是若什么他毗婆舍那熏修心者依三种戒得解脱、啊、第三种人呢，是用止观两种来熏心而得到解脱。所以在大毗婆沙论它是三类人、啊、那 那跟前面有一点点不同啊，所以我刚刚已经有提示了，大家看这里应该就懂。OK，我们看第四页，刮胡二，标题刮胡二啊。那为什么要对于这种法义啊，要讨论到止观呢？啊的差别呢？我们来看他的回答啊，由于加刑，所以有这种差别咯啊。那比如说啊，第一个圈圈，多休息止资粮的人啊，比较喜欢多休息定的人啊，他会比较喜欢啊那些空闲静处啊，那不喜欢这种困闹。见疑杂过、哦、那个见疑后面那个顿号应该拿掉、哦、这个疑、啊、就是议论、哦、杂过呢就是过患、哦、见到议论的过患、啊、喜欢住在安静的地方，就喜欢修定的人、啊、他喜欢安静，但是他入圣道的时候呢，所以他就名为什么他行者。第二个圈圈，假如说他是修观资粮的人、啊、多修观资粮的人，他就喜欢怎么样呢？读诵思维三藏，然后观察一切法的自相共相、啊、受受观察，就是不断的观察，那所以他入圣道的时候叫做观行者。自相就是比如说、地的坚相啊，就叫自相啊，火是热相啊，它个别个别的自己的特性啊，就叫自相。共相就是无常苦无我啊，不管你是什么物质都是无常苦无我，这个叫共相、啊、好，那再来我们看底下的附次啊，若细心一缘不分别法相，或有分别法相不细心一心。啊、这个其实也是在讲止观行者、啊、他后面解释，他说若细心一缘，就是假如把心放在一个所缘上，不去分别法相，就你定在一个点上、啊、一个对象上，这个呢这种叫做修止行者、啊、那假如你要分别法相，你要去观察他的自相共相、啊、事理、啊、观察他的事，观察他的理，那不系在一个特定的所缘上，你观，比如说你观察五蕴、色、受、想、行、识、啊、无常、苦、无我，因为你的所缘很多个嘛，不是定在一个啊。比如说你不是定在佛号，或者不是定在修出入席啊，你是很多个观察的所缘，那这个就叫观行者啊。那再来论点还有说，立根的话就称为毗婆舍那。顿根的话称为什么他等等，那这个就比较维系的讨论了、啊、那再来我们看刮胡三，这个断离灭界、啊、它的体性呢是无为、啊、就是涅槃、啊、无因无果、啊、这个是涅槃的境界、啊、不落有为、啊、那我们看答曰，直接看答曰、啊，那他说这种涅槃界为什么一定要谈到止观熏修才能够得解脱呢、啊、那他说契经，说这里的契经就指前面像阿含经、啊、就叫契经，于缘涅槃圣解、啊、这个涅槃圣解 啊其实就是涅槃的那一种、圣解力啊，圣解是一种观察的一种观察的名词，但是它的主词是涅槃啊，无为。比如说，说一切有部呢，它把苦集灭道都有个别的形象啊，像灭谛呢，它有灭谛就是涅槃嘛，灭谛有四个形象，就是灭、净、妙、离。那你要认识涅槃，你要进入涅槃，说一切有部说你要观察灭、净、妙、离。他的功德啊，你才可以进入。你如果不观察他的话呢，你不对他，做这样子的圣解，你是没有办法进入。所以你看后面哈、哦，他说，修行者虽加行时勇猛精进，修习止观两种资粮啊，若于涅槃不起圣解，有没有？假如你对涅槃呢不起这个观察， 决定去证，毕竟不能断诸烦恼，心得解脱。所以在有部还有在南传，像勤经道论，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查勤经道论，七经经里面的那个自见勤经那里有提到，它有一个名词啊，跟这里很像，叫做以涅槃为所缘。修三解脱门的时候啊，勤经道论说，修三解脱门的时候呢，以涅槃为所缘而进入这个圣道啊。所以在阿毗达摩他们说我们要进入涅槃的境界，它不是呢懵懵懂懂啊，突然突然这样进去的，不是，它是要你观察它的特性啊，你要观察它的特性，你才可以进入这样子的涅槃的境界。这样阿毗达摩的说法跟大乘有一点不同的啊，所以这个我们讲阿含暂时讨论到阿毗达摩这里就好，大乘的有点复杂，我们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讨论啊。那接下去的东西呢就跟阿含经差不多，所以我就不说了啊。那所以第一部经啊，阿含经呢介绍阿难，就是他会实践这种同分言论啊，去关心修行者，然后呢他都知道呢，凡是证阿罗汉的人一定关心两个主题，就是止和观啊，修止和修观啊，就修定和修慧啊。好，我们来看第二个介绍阿难的功德，这些就简单了啊。举阿难有四奇特之法，在这个游行经里面有提到阿难呢世尊说过去佛啊也有像阿难这样子的弟子，但是过去的那一种佛陀的侍者啊，没有我这个阿难特别。你看第二行释迦牟尼佛说，我这个阿难啊当侍者怎么特别呢？他说举目即知如来虚是。什么意思呢？佛陀一个眼神啊，他就知道佛陀要什么了。他是那么会懂得观察，就是佛陀的这种侍者啊，所以佛陀说他比过去的这种侍者还殊胜，所以他是未曾有的奇特法啊。这个阿难啊，他稍微看一下佛陀的脸色啊，那举目啊就知道了，太厉害了啊。那我们看第五页，第五页阿难还有四种奇特法啊。什么奇特法呢？那刮胡一，阿难默然入比丘众，众皆欢喜，为众说法，闻者欢喜啊，无有厌足。刮胡二，比丘尼。刮胡三，优婆塞。刮胡四，优婆夷，都一样。所以啊，我们看到阿难啊，他在四众里面啊，不管是在家出家啊，那都是非常的受欢迎啊，非常受欢迎啊。我们看第三标题，阿难在得漏尽的时候，还有得波涅槃的时候的未曾有法啊。那这一部经其实我们以前在佛法概论的时候有用过啊，我有用过这一部经啊。那佛涅槃不久啊，这部中阿含侍者经，他说佛涅槃不久，阿难呢在一个金刚村说法，第二行，那这个地方有一个尊者叫金刚子啊，他是阿罗汉。那阿难在说法的时候，阿难在进入禅定的时候呢，这个金刚子阿罗汉啊，他也进入像阿难同样的那个定的那种状态。所以你看第三行，他说如其相定，有没有啊？如其相定也可以解作说如对方所进入的定。那因为他的功力比阿难还要高啦，所以阿难进入什么他就进入什么啊。所以他进入阿难的这种同样的定呢，就观察阿难的心，诶，这个金刚子发现阿难还没有得阿罗汉果，佛陀入灭啊，他还没有得阿罗汉果，还没有离欲。所以啊，第二段呢，这个金刚子啊从定出来过后呢，就向阿难说，你应该要到贤境出去赶快证这个涅槃啊，证这个解脱。所以阿难呢非常的调柔啊，他也接受这个阿罗汉的劝导，所以他就 暂时不说法了啊，独处啊，那就去禅修啊。我们看第三段，阿难知法已啊，乃至得阿罗汉啊。那这个是后来他自己觉悟了啦啊，自己就证到阿罗汉果。那阿难他自己说啊，他是怎么证的呢？啊，看倒数第二段哈，我坐床上。因为阿难啊，他修很久啊，都没有证到阿罗汉。他坐在床上，那天晚上要休息了，他躺下去哦，头还没有到枕头的时候啊，诶，他啪一声，他就顿断一切烦恼，心得解脱啊。所以阿难啊，这一种得阿罗汉的现象啊，是未曾有法，没有人像啊，要躺在快要到枕头。得阿罗汉果的啦，只有阿难呐，这样，所以阿难的未曾有法，这个是其中一个。再来还有一个未曾有法，就是阿难结跏趺坐波涅盘，就是他结跏趺坐舍报的，所以这个也是阿难的未曾有法啊。请问大家，佛陀是怎么波涅盘的？啊，狮子卧嘛，对不对？啊，佛陀是狮子卧，但阿难是结跏趺坐的哦。这个是阿难啊，所以我们介绍这里，大概阿难就告一个段落。我们继续看第四个圣者哈，须菩提。那须菩提，大家看注脚时，它有很多个翻译，也可以翻成善集、善业，还有空身啊。这个都跟他一些传说有关呐哈，说他出生的时候啊，家里的东西全部不见了，空掉了，然后等一下突然又恢复了这样。那就问相师，相师说：“哦，这个是好的现象，瑞相啊。那所以也有取名为空身啊，也有取名善集。好，我们看第六页。那须菩提有几部经，也是很重要啊。第一个就是佛说这个分别无真经啊，中阿含这个169经啊。”那这部经很长，这个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啊。为什么呢？因为须菩提也是佛赞叹他是修无真行最好的啊，无真行啊，无真三昧啊最好。所以须菩提呀，在大智度论里面呢，他跟菩萨的风格啊很像，所以佛命须菩提在大智在般若经里面就是说菩萨法嘛，对不对？所以须菩提呀，在《阿含经》它本来就有显示这样的个性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部经，就是什么是有真行、无真行啊，或者是有真法、无真法啊。大家直接看标题就好，因为它不是很困难啊。第一个就是贪欲行，还有苦行，这个是有真法；那中道行就是八正道，是无真法。这个是离与二边啊，缘起的中道是无真行啊。第二，看标题哈，看那个框框里面的字就好了。有结就有烦恼是有真啊，无结是无真啊。第三，不求内乐啊，就是但求外乐的人呢是有真，那求于内乐啊，才是真正的无真啊。第四，非圣要。非圣乐是有真啊，就是凡夫的啦。你看凡夫的乐哈，它经文里面有写，凡夫的乐呢是病庸、病本、庸本啊、见次之本啊等等，就是本质就是苦的啦。凡夫的乐啊，本质就是苦的啊，所以他用这种病啊、庸啊来形容哈，他本质就不快乐的。那圣者的乐才是无真啊。第五，无意相应是有真啊，有意相应是无真啊。那我们看五下面那一行哈，他说什么叫做有真法呢？就是不真实的，说不真实虚妄，没有意义相应的法，这个叫有真法。在南传呢，这一句话呢，它的意思跟汉译哦，有一点点不同。 巴利的意思呢，他的意思是说，不在背后说别人的话，也不要在别人的面前说让他苦恼的话，这两种，这个是巴利文的这一句的有点不同的意思啊。我们不要在背后说人家的话，但是呢，也不要在别人说一些让他苦恼的话，这两种都不要啊。好，我们看第七页啊，第六项，无期限说是有真，有期限说是无真啊。这个期限呢，也可以做一种限制说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五分律里面呢，有这样子类似的说明了哈，就是无期限说，有期限说哈，在五分律里面呢，有说，就是我们说法不要断断续续的说，要说完整的啊，要让人家就是听得明白的，这个才叫做期限说啊，不要没有期限说，就是喜欢就说什么啊，喜欢就说，喜欢就停，这样啊，断断续续，这个叫做无期限说啊。所以不应该啊，断断续续啊。在巴利的意思呢是，不应该草率说法，要很认真，就是很有次第啊，慢慢的讲啊，要讲完整啊。那第七种呢，有真呢是随国属法是与非啊，是有真。那随国属法。不是不非，是无真啊。这个不是不非啊，它在那个别的翻译呢是莫是莫非，莫啊用那个莫哦，莫是莫非，它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导师啊在出奇大生那本书有解释这句话，导师说语言呐，它是随方那个习俗啊而有不定性。不能固执啊！你某种语言是决定性，那而起争论，这个是没有意义的。就是语言呐、它还有随方这种适应啊，所以不能够认为说，你这种语言才是最绝对的啊。那讲完这七项过后呢，佛陀啊，接下去就说啊，我们应该要修学无真法，舍弃这种真法啊。那最后第二行。须菩提，足信子，就是须菩提了哈。这个阿罗汉，以无真道语后知法如法啊。须菩提说偈：此行真实空，舍此住止息。须菩提最后那回答了这句话，怎么解释呢？我们看注脚十一，看导师有白话这句话哈。注脚十一啊，导师说，能够舍离这一些语言戏论，安住于无真啊，无真就是止息烦恼嘛啊，才是真正的真实的空行啊，就是没有意义的这种真啊，我们能够让它止息，那才是真正的在行空啊。所以我们在实践空行的人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嘛，须菩提就是解空第一嘛，实践空的人不是整天跟人家辩论空啦，你不了解空，我要跟你辩论，辩论到你呢，心服口服。那反而呢不是，反而呢我们知道空的人呢，要习诸自己内心里面的这一种戏论，这种戏论才是真正的行空啊，否则我们自己的语言或者是我们自己的行为啊，这种。没有有真的部分，我们没有办法让它止息，而一直在外表上显示自己，那反而没有真正的行空啊，所以这一点我们要留意。再来，我们看二这一部经，大家应该也是很熟悉哈，《增益阿含经》，就是须菩提先礼佛意啊。那这部经是提到说佛。就是从道立天下来嘛，哈，那莲花色比丘尼呀， 在优渤华色比丘尼，就莲花色比丘尼，他就变成转轮圣王，想去第一个见佛啊。但是须菩提呀，我们看第二段，须菩提在这个奇色觉山那里缝衣服啊，他本来说，哎，我是不是也应该要去接啊？但是后来他想到说，哎，我这样子，向佛陀问讯礼拜如来就好啊。为什么呢？啊，他自己想到佛陀的教化，他说，如来的行啊，如来，世尊啊，他是眼耳鼻舌身意六根称为如来吗？或者地水火风，看到这个色法，他才是如来吗？不是，真正是如来呢是什么？一切诸法皆系空寂，无造无作啊。所以呢，世尊，曾经跟这个须菩提说过啊，要真正礼佛呢，最殊胜的就是这个偈颂啊，第一行，应持入诸种啊，运呢就是五蕴，持呢就是戒啊，就是运戒入。戒就六戒，入呢就是12入啊，或者六入啊，那都是无常。那第三个偈颂啊，就是都是空啊，最后一个偈颂是无我。那佛陀曾经这样子说过啦，那所以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见到佛陀色身才说是见到佛呢？所以呢，须菩提说最后一行啊，我今归命真法之具。所以须菩提继续缝他的衣服啦，他说应该要体验这样的空，才是真正的见到佛啊。好，我们来看第八页哈。那当然呢，因为这个这个故事大家都有听过嘛哈，大部分人都有听过，所以最后的结论就是，虽然莲花色比丘尼抢先见到佛，但是佛说你不是第一个见到的啊。我们看最后一段了哈。第八页上面啊，偈颂，世尊跟这个比丘尼说善业已先礼，善业就须菩提嘛，先礼到我，为什么？最初无过者，没有人比他更早了。空无解脱门，就是空解脱门啊，才是真正的礼佛意。若欲礼佛者，过去即当来哈，就未来。当观空无法啊，就空，是名礼佛意啊。所以真正能够礼佛啊，我们说就是净法，体验法，体验空，这个就是真正的礼佛。所以啊，我们上完这个圣弟子过后，要进入这个佛陀的教法啊，大家就要非常的抓住这一些圣者的精神啊。我们要学习佛陀的教法，不是崇拜他的偶像，不是崇拜。某一尊特定的这种色身肉身，而是呢要学习到他的法，这个才是佛陀希望我们真正礼敬佛呢，要以这个空或者以这种教法，才是真正功夫到家所以这一点我们要谨记在心好，我们时间到，我们休息一下。